章新旧约的关系。基督徒，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努力要明白圣经时，他们发现最大的问题是很难了解旧约圣经以及新旧约圣经之间的关系。许多人读不懂旧约圣经，干脆放弃努力，不再想去明白。他们几乎只读新约圣经，最多加上诗篇。这种情形是不好的，也是不必要的。神赐给我们的圣经包括旧约和新约两部分，所以旧约圣经也是他对我们说的话，应该可以明白。基督有一次向两个门徒讲解旧约圣经，今天圣灵也可以给我们说明。那么要怎样去查考呢？共通点。要认识旧约圣经，正常的方法是以新约圣经看它的方式来读它，这可以说是神对新旧约圣经彼此关系的看法。新约圣经怎样看旧约圣经呢？我们可以从一些经文里得到答案。一，神是作者。希伯来书一章一至三节说，神曾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但因为先知的书是属于旧约圣经，所以旧约圣经是从神来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至十七节中说道，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知道这里说提摩太从小明白的圣经是指旧约圣经，因为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被收集，被承认为神的话。上面的两处经文都说旧约圣经是从神来的，整本新约圣经也一致这样认为。你也可以看使徒行传二十八章二十三节、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九章二十五节、哥林多后书六章二节、十六节。二，同一个救赎计划。新约圣经对旧约圣经有这样的看法，不单是因为旧约是从神来的。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至十七节，保罗说旧约圣经有什么价值，他说这些圣言可以成就奇妙的事，这圣经能使你有得救的智慧。换句话说，旧约把神的赎罪计划告诉我们，叫我们知道人怎样从罪中得救。其他的经文是怎么说的呢？罗马书四章一至九节，保罗说到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属灵经验，他们的经验有何相似？他们和我们的赎罪经历又有什么关系？保罗说，神算他们为义，这和他们的行为无关，他们是因信称义，或者说是本乎恩，因着信。我们也是这样，他们和我们都是在同样的基础上得蒙赎罪。所以这处经文所说的跟提摩太后书说的一样，在旧约时代借着旧约圣经的启示，人得知神赎罪的计划。关于这方面，另外的经文有使徒行传二十四章十四十五节、罗马书七章十至二十五节、八章一至三节、十一章十三至二十四节、加拉太书三章六至二十九节、雅各书二章十八至二十六节。旧约圣经不只告诉我们怎样得救，也教导我们怎样与神同行。这里面有许多重要的属灵真理，可以做我们日常生活的引导。三，基督是中心。关于旧约圣经，新约圣经还另外说了一些事，一些叫许多人惊奇的事。旧约圣经启示了谁？旧约圣经不仅给了我们赎罪的信息，也把基督启示给我们。这本书的中心就是基督。当然，这是在耶稣以前写的，可是所启示的就是他。因此，我们读旧约的时候可以看见基督，他出现的方式有：一，在一些大的工作中， 宇宙的创造是其中的一个。虽然基督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创世纪第一章，不过是什么力量能使约翰福音一章一至三节、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希伯来书一章二节所说的成就呢？我们不晓得基督怎样参与创造宇宙的工作，但万有都是靠他造的，这个事实是很清楚的。我们读旧约圣经关于创造的事实，应该看到基督在里面。我们也可以想想基督所做的其他工作，例如万有也靠他而立，这个工作叫做神的护理，包括维持世界的存在。二，在真实的形象中，这叫神的显现。在旧约时代，神曾好几次以人的形象显现，有不少证据显示，当神这样显现时，其实就是基督。不是说他那时候就成为真正的人，而是说他为着把自己显现给我们，所以取了人的身体。我们用创世纪十六章做例子，耶和华的使者向夏甲显现，神有真正的全能，夏甲认出他是那一位。圣经有几个地方提到耶和华的使者的神性，而天使本身是没有的。三，在整个以色列的救赎中，这是神伟大的作为之一，是后来的人晓得神大能的证据。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被救赎出来，经过旷野到应许之地定居。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一至十一节提到一部分救赎的历史，从神对待他们的方式就可以学到很多事情。保罗还指出，那时候基督也会显现。这段历史的深层意义在于基督，我们可以在当时救赎的工作上面看见他，而这就是日后他为我们所做救赎工作的预告图画。四，在个人的救赎工作里面，神在整个旧约时代中和许多个人有来往，要使他们信他、顺服他。借着这一切，许多人亲自认识了神。亚伯拉罕、大卫和许多其他人，男的、女的，都是因信而活。在属灵上，他们得蒙救赎，这种救赎只能来自基督。虽然他们没有完整的历史启示，但是因为他们的心向着神的话是打开的，所以他们从神那里多少知道有关基督的受死、复活和赎罪的事。神晓谕了代死赎罪的原则，表明在献祭和预言中。在属灵的光中，有些人看见基督的日子，对他的工作有了一些认识，他们学习认识神，并且与神同行。希伯来书清楚地说道，虽然有一些重要的区别，旧约时代那些信神的人和今天的基督徒一样，是站在同一个基础上面。我们越多查考圣经，就越能明白他们的关系。五，在预表里面，我们前面曾简短地提到这一点。整本圣经，包括旧约圣经，都是以基督为中心，而且为他做见证。他依据圣经教导门徒关于他自己的事，而且责备他们，说他们到那时都还没有从圣经里面认识到关于他的事。因此，我们应该尽力去找到旧约圣经里面关于基督的启示，而且拿来与新约圣经核对。因为基督的完全启示是在新约圣经。我们在前面说到的三点，证明圣经是前后一贯的。一，旧约和新约圣经都是从神来的。二，两者都启示了神的救赎计划。三，这计划的中心是基督。我们从读过的经文很清楚地看到，圣经里面救恩的路只有一条， 不是两条或两条以上。对比点。另外一方面，新约圣经也指出，旧约圣经里面有些事情和新约圣经的启示之间的明显类比。这种对比至少有三种，当然在每一种对比中还有一些小的差异点。第一，新约圣经的时代和旧约圣经的不同，包括神的启示部分。第二，旧约的律法，或是说神和以色列人在旧约时代立的约，跟新约圣经启示与人所立的约不同。第三，犹太人误解了旧约，以为神是按人的行为拯救人，这和新约的启示是很大的对比，甚至是互相矛盾。新约的启示说，神按着人的信心拯救人。关于第三个对比，并不是说神准备了两种救恩方式，而是因为神的计划和人的领受有一段距离。本章开始所提到的三点中，我们已经看到，神并没有给我们两种相反的救恩方式或两种生命，所以现在不准备多讨论这种犹太人的误解。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有这些误解，因为圣经中有记载。下面我们要讨论两个对比，首先是关于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时代。一，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希伯来书七章十六、二十四、二十八节，九章十节指出时间上的对比。旧约是一时的，新约是永远的，或者说旧约是暂时的，新约是永久的、永存的。注意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加拉太书四章三四节，这日期满了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暗示说有一段还没满了的期间，一段准备时期呢？从新约来看，旧约时代就是那段时期。犹太人和其他全世界的人都得为基督的再来准备好，所以这里有一个准备和完成的对比。新约圣经里面许多经文说到，一些旧约时代的事在新约时代应验了，这是预言和应验上的对比。另外一个对比可以在下面的经文上看出来，旧约里面主要都是神对待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事情，而新约圣经显示，他现在对待全世界的人都一样。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国家和所有国家的对比，或者说从前单有犹太人，现在则犹太人、外邦人均包含在内。还有一个清楚的对比，在希伯来书七章十九节、九章十五节、十章四至七节、十节、十四节、十一章三十九节、四十节，就是部分的对完整的，或者说不完全的对完全的。所谓完全或不完全，并不是直接讲到罪的方面，以为说现在是新约时代，所以我们都是完全无罪了，这是指神在这两个时代的经营计划。二，旧约和新约。除了前面时代上的对比之外，神与人所立的旧约和新约也有一些对比。希伯来书八章五节、九章十一节、十二章十八至二十四节，说到旧约地上的事和新约属灵的事的对比。地上的事指着将来或上面的属灵的事，可是这个对比并不是绝对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十节、十六节和其他的经文说，旧约时代的信徒也存着属灵和属天的目标盼望。很奇妙，下面有一个对比，似乎跟上面的对比正好相反。旧约中物质的属地上的事是真理，或真实事物的开头和影像，后者是天上的，但也启示在新约里面。 例如会幕一方面对比那天上的食物，另一方面也对比我们现在就已经经历到的属灵经历，神显现的地方。我们可以在摩西律法中的礼仪部分看到这种对比，要包括有关献祭的规定、守节期、建造会幕、当行之礼。除了这些，还有关于社会和民法的条例。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必遵守这些条例呢？因为新约圣经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至十四节和十章一至十节告诉我们，律法不过是基督所成就之事的影儿，神已经把这影儿除去了。我们现在要尽力做的是跟随那真实的去行，要分辨到底旧约哪些律法、哪些经文是属于影儿，哪些是一直有效的，并不是容易的事。但是我们越多考察他的话，神就会越多赐给我们鉴别的能力。第三个对比可以在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一、三十四节、罗马书八章三节和希伯来书七章十八节看到，就是软弱和大能的对比。这并不是说旧约时代没有神的大能，相反的，圣经告诉我们许多次神施行他的大能。但是旧约的律法有一个弱点，就是人没有办法遵守，这就是旧约跟新约的律不同的地方。当神把他的律法放在人的心板上，圣灵就叫人能够遵行神的律法。有些圣经学者提到另外一个新旧约的对比，旧约是律法，新约是恩典。根据这一点，他们说我们新约时代的信徒跟十诫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十诫是属于旧约的，甚至是旧约的中心。这个问题我们要怎样看待呢？可以读下面的经文，马太福音十五章三至七节，十九章十七十八节，马可福音十章十九节，路加福音四章八节，十一章二节，罗马书一章二十三节，二章二十四节，十三章九节，哥林多前书五章十一节，八章五至六节，十章十四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五二十八节，五章三节，六章一至三节，哥罗西书三章五节九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九节，提摩太前书六章一节，雅各书二章十至十一节，四章二节，约翰福音一书五章二十一节，启示录十三章六节，二十二章九节。我们从这些经文中看到，十条诫命中有九条也出现在新约圣经，特别是使徒书信，所以这些也是属于新约，也是神给我们的诫命。很明显，神要我们遵守。没有提到的诫命是第四条，当记住安息日，守为圣日。初期教会有没有继续守安息日呢？没有这样的证据，反而有证据显示他们守每个星期的第一天。所以十诫虽然是神借着律法赐给犹太人的，显然也是神给他百姓的永远标准。即使是第四条，虽然跟原来的不同，可是在初期教会中主日显然成了不变的原则。而且我们知道神在创世的时候就定第七天为圣日，这是远在律法颁布以前的事。所以我们现在虽然是在恩典之下，但是也是在基督面前的律法之下。神所定的道德律例是永久不变的原则，他要我们今天也遵行。许多人还看到旧约跟新约的另一个对比，就是旧约里面的道德标准和新约的不同。不但旧约的道德比不上新约的标准，而且以色列人犯错的时候，神并没有每一次都责备他们。有些地方神在旧约时的律法好像真的比新约时代的低， 例如神命令以色列人灭绝亚玛利人，也要灭绝其他的国家。以色列人不可和巴勒斯坦那地的国家立约，要把他们杀死或撵出去。有时候神甚至命令说妇女和孩童都要杀尽。这样看来，神对其他的民族比起以色列人严厉。无论如何，这和他的启示不合。启示是说神爱和怜悯世上的人。这个问题我们怎样去了解呢？首先，我们要记得，那些被灭绝的都是道德败坏的国家，他们没有真实的敬拜，也没有圣洁的准则。神要洁净一个国家，不是因为他比较爱那些人，也不是因为那个国家最大，也不是因为这国的人民比别的人民宝贵。实际上，以色列人本来也没有什么道德准则，是神后来教导他们的。但是，神既然拣选了一民族，就要他们成为圣洁公义的民族，他们就必须跟周围的败坏邪恶分别出来。而且对其他国家，神也容忍了他们很长的时间。远在出埃及以前，神曾说，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意思是说，有一个罪孽满盈的日子给他们，要他们悔改，从邪恶转向神。在那日子以前，神会一直宽容他们。可是如果日子到了还不悔改，他就施行审判。有时候他借着一国对另一国的战争和杀伐施行他的审判。这样对待以色列人的敌人是必须的，如果不摧灭他们，他们就会继续败坏以色列人。民数记25:1-2、31:1-20跟士师记2:1-4这几处经文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以色列人没有把那些国家完全灭绝，所以他们被那些国家败坏了。这不是以色列人报私仇，也不是神偏心。他这样做好像外科手术时必须把那些感染的或病变的部分割除才行。另外一个谜题是，神准许旧约时代的人行多妻制，也准许他们随意离婚，但是现在他不准。属灵领袖像亚伯拉罕、大卫娶了不止一位妻子，但是那时好像没有什么不对，神也没有责备他们。神还准许以色列人离婚，只要给他们一张休书就可以。对这个真实的问题，没有什么简单的回答，但是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19:3-9得到帮助。这里，基督解释为什么神准许旧约时代的人离婚。基督有没有说离婚是神本来的意思呢？没有。那么，神本来的意思和他在新约中的计划是不是一样的呢？他没有直接回答，但是他指出神只有一个计划而已，并且神从一开始就规定高标准的一夫一妻制，男人只准许娶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只准做一个男人的妻子。那么神怎能宽容旧约的低标准呢？基督说，因为你们的心硬，意思是人没有办法行出那高的标准。因为那时他们还正在学习关于生活和敬拜的原则，这些是更重要的，所以神没有要求他们别的事。他把他们当作孩童，慢慢地教导他们。神的标准并没有改变，但是他准许他们暂时不照他的标准行。关于旧约时代的道德标准和条件方面，还有其他令人不解的问题，使解经出现困难。可是大体上，我们可以用上面的方式得到答案。综合起来说，我们想解释新旧约时代有关道德标准的差别问题时，可以参考下面的几个基本原则。一，神向人启示他旨意的方式是渐进的，起先他不会把他完全的标准一下子说出来， 他会在后来借着基督或使徒把完全的标准启示出来。二，从许多例子我们看到旧约时代那些圣徒所做的事情不一定是神要他们去做，甚至像我们一样有时候也会偏离神的旨意。三，神有时候准许一些他没有认可的事情发生，换句话说，神容忍这些事，有些地方记载了神没有禁止的事。四，旧约中的诗有些是很强烈的比喻性的词句，常常带着很深的情感，表现出作者对神的荣耀和真理的极度关切。我们解释这类经文时，不要把它们跟那些冷漠照着字面上解释的散文同等对待。以上我们简要地讨论了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的关系。我们应当怎样看待旧约圣经呢？新约圣经可以教导我们，要知道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一样，都是神赐给我们的话语。我们在里面看到神的救恩计划，看到他怎样借着他的恩典拯救世上的男女，看到他怎样把他们变成像基督。为着这目的，旧约圣经把基督用不同的方式启示出来，并且预备他的降临。这些共同点帮助我们明白许多旧约圣经的经文。旧约和新约圣经之间也有对比的地方，我们不要忘记这点，把它们随便凑成一块，好像完全没有不同一样。新约圣经可以帮助我们认识那些对比的存在，因此在旧约圣经里面，一方面要注意哪些是暂时的事情，另一方面要知道哪些是不变的原则，这样查考旧约与神之间的关系就会被照亮，而且能够在他的恩典